这样宝贵的话语。今天金金牧师为我们预备的题目是信主爱主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他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你，谢谢你过去一个礼拜对我们的保守，谢谢你让我们在任何的情况底下可以向你求告，让你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盼望。愿神你的圣灵这时候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激励和提醒，也能够成为我们一个礼拜可以经历你真的是一位真实的上帝。感谢主，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每年呢教牧团队在年底的时候呢，都跟我们的小会员呢，跟我们的小会长老们有一个约会。那这个约会呢我们就称为恳谈会。在这个恳谈会里面当中，我们就是彼此分享过去一年的牧师们的牧会工作啦，那有一些的检讨，那作为我们牧师在新的年度下一个年度做事工规划的参考。去年呢在这个恳谈会里面呢有一个议题被讨论，叫做讲道，就是希望说在讲道里面能够比较多元的。所以从今年初开始，蔡牧师呢一开始在安排我们牧者的讲道的时候，就每一个月安排不同的主题，有解经式的讲道，有主题性的讲道，还有属于福音性的讲道。现在已经五月了，你们有发现吗？有没有感觉到呢？今天的讲道呢被安排称为福音性的。上个月军友传道也刚好讲到福音性的讲道主题，我记得在那个月份的前一次是我讲道，有特别邀请请大家说，哎，下个礼拜是福音主日，请大家邀请非基督徒，你的福音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人来，然后可以听听看福音是什么。那我就想问啦，福音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是福音？还有啊，谁需要福音？福音是讲给谁听的？只有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吗？我们所谓的非基督徒，或是福音朋友，或是慕道友，只有他们吗？到底谁需要福音？我们要怎么说福音呢、啊？我们到底要怎么说福音？有一个小小的短片呢，这一群人呢就试着用30秒把福音呢讲得清楚。我们一起来看看，你们一起来听听看，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？这是你了解的吗？
今天我们挑战30秒，要挑战什么啊？
要挑战30秒，告诉你福音是什么。
哇，好紧张哦！
Ready go。
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，他不但相信神，更是自己靠神，所以神很快乐，并且对他说，认福，我要赐大福给你。
哇，好多大福哦。
神所赐的大福是什么呢？圣经说就是永远的生命。
耶、
那怎样得到这个生命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就像食物是可以吃喝享受的，最简单的就是从深处呼求，哦，主耶稣，就能把永远的生命接受进来了。
哇哦，你真是吃的好健康哦。
哦，主耶稣。
这是福音，福音跟生命有关系，福音跟祝福有关系，福音跟主耶稣有关系。其实呢，我们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说福音，透过四律、五色珠、福音魔术方块，或是满福宝、福音桥，甚至最近这几年非常流行的透过魔术向人分享福音。不管什么样的方式，都希望借着这些教材、管道、方法，要告诉人到底什么是福音。有一个人，他是从学员传道会出来的，他想要对年轻人说福音，可是发现呢，可能对年轻人发传福音不只是单这样子讲，于是呢，他用年轻人的方式 rap 的方式要来说福音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，你有没有听懂他要讲的福音是什么？你可以接受吗？
手饶舌来告诉你这一个惊天动地的天大好消息。你知不知道那是关于上帝他爱你，为你的生命有个计划，真是奇妙的无比。但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离，无法体会人生真正的丰盛意义，不论宗教善行道德或是哲学道理，都无法完全解决人的罪这永恒问题。于是他差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三天后他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道路正义生命神和人的桥梁。他说我站在你的心门外叩门，你是否愿意让我进入你的人生，再次重拾那份失落的破裂关系。闭上眼睛大声说上帝我真的需要你。
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，向你完全证明我的心愿。愿你圣洁荣光照亮我的心田，让我知道自己并不完全。上帝，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，向你支取我不配的恩典。就像欠债仆人来到他主人面前，而他的罪被完全赦免。
真的骚扰，于是他差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。那三天后他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。他说我站在你的心门外叩门，你是否愿意让我进入你的人生，再次重拾那份失落的破裂关系。闭上眼睛大声说上帝我真的需要你。
我不再看我生命当中的软弱无悔，而是定睛在耶稣基督奇妙作为。于是我回过头看见耶稣的手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为我而流。原来这就是真爱代价，就在那2000年前的哥哥他上的十字架。于是我回过头交出我的手，上帝这一辈子我要跟你走。
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，向你完全证明我的心愿。愿你圣洁荣光照亮我的心田，让我知道自己并不完全。上帝，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，向你支取我不配的恩典。就像欠债仆人来到他主人面前，而他的罪被完全赦免。证明我的心愿，愿你圣洁荣光照亮我的心田，让我知道自己并不完全。这里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，向你支取我不配你恩典。就像欠债仆人来到他主人面前，
其他在里面提到了关于罪的问题，提到了爱，提到了关系，提到了耶稣，提到了我再次来到宝座前。这是一个基督徒他在说福音。福音不是只给从未听过的人，福音是一次一次我们需要再一次来到他的宝座前，来到恩典的面前。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，有许多的基督徒，许多的福音单位、福音机构，无所不用其极，用尽各样的方法，为了告诉世人，真的有一位神，他爱我们，他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罪的问题、软弱的问题、困难的问题。到底福音是什么？谁需要福音？听过了就不需要再听了吗？福音是什么？我们说福音是好消息，常常听到，对不对？福音就是好消息。我们来看一下原文。我呢不大会念这个字，不过呢我可以解释这个字。福音呢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这一个字，事实上这个字是三个字所组成的。第一个字是这一个 第二个是这个，第三个这个是属于名词，希腊文的名词的后面都会加一个那个名词的助词。好，那第一个字呢的意思叫 good， 就是好的意思。这一个你们看到第二个字叫 messenger， 它是传信息的人，所以这个希腊文它就被翻译成好消息、传佳音、报喜讯，这就是福音的意思。那到底什么是好消息？这是一个希腊字，对，在希腊的文化里面，所谓的好消息就是从战场传回来，打胜仗了，这个是好消息。罗马皇帝家呢有太子出生的，是好消息。有罗马皇帝就位了，这个是好消息。对商人呢，赚了一笔大生意，是好消息。对学生呢，考上了理想的学校，是好消息。对弟兄呢，娶到了心目中理想的对象，是好消息。那对这个世代的人呢，什么是好消息？对你呢，什么是好消息？对基督徒呢，什么是好消息？这个第二个字 messenger， 它其实是有一个字首，它的字首是这个字，它的原文的意思叫做 to lead， 带领，带领。换句话说，福音这个好消息呢，它是有带领的作用，它会产生叫人有反应。这个好消息是不是听了哦有这么一件事哦，没有，而是让人是有反应的，并且会使人是会跟随的，会带着人走，并且使人是活在这个好消息的里面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好消息是使人的生命是会活的，是可以跟随的，是使人的生命是有反应的，会改变的。有人说福音呢是有福的声音，我们听听看。天使报佳音，天使这么说，我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不是想象的，是确切的声音，这个好消息要报给你。对牧羊人呢说，不要怕，我要报给你是一个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福音是一个有福的声音。给你们介绍一个人，这个人他叫做芬尼克罗斯比，他是19世纪非常有名的福音诗歌，他大概创作了8000首的福音诗歌。你们看到他的照片，眼睛黑黑的，戴着墨镜，他不是耍酷，而是在他出生第六周的时候，医生的一个意外让他的眼睛从此以后失明。但是呢，他说啊，他自己做见证说，我从来不怨恨那个医生，因为他让我经历了上帝做了一件奇事，使瞎眼得看见。他说我经历了我这一个盲眼的人得看见，看见什么？看见上帝的作为。他的母亲对他说，这不是上帝做坏的产品，这不是一个意外，而是神要让你透过这个过程真实的经历到有一位神。他的阿嬷呢告诉他说，虽然你不能像我们一般人从书柜上面拿圣经出来读，不过我每一天读圣经给你听，你可以把这些上帝的声音、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面，你的里面也有一个书柜，当你随时要的时候，那个声音会对你说话。所以从他非常小的时候，芬妮的阿嬷就对他读圣经，一篇一篇的读，一卷一卷的读。芬妮在他非常小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背诵摩西五经，还有他会背什么整所有的诗篇、箴言，甚至是雅歌、路德记，这些他都背在里面。神的话语在他的当中，而且并且他认为这个好消息对他而言是确切的，他也期待能够透过声音让人听到这个好消息，让人知道这个好消息是从神而来的。所以他开始创作诗歌，有一首诗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有福的确句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。对芬妮来说，福音是听得见的，看得见的。
有福的确句，耶稣是我，我进到现场天堂的荣耀，
使芬妮看见了上帝的作为，听到了神有福的确据。福音呢，是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刚刚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，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很清楚的说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。天使对牧羊人报那个大好的信息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。在我们的新约圣经27卷里面的前面四卷书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我们称为福音书。神用了四卷书里面说一个人，就叫耶稣，说了记载了他的出生，记载了他的旅行传道，记载了他医治，记载他如何宣扬这样的一个福音，记载如何宣告瞎眼得看见，瘸腿得行路，受压制的得释放，并且记载道成了肉身，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，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四卷书都在说福音，福音就是耶稣。我们也可以这样讲，主耶稣本身就是福音。保罗呢，他说，对我来讲福音是什么？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他要传福音。这个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说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按肉体是大卫的后裔，按圣灵是从死里复活的，显明是上帝的儿子。保罗见证说福音就是主耶稣。福音，当我们说福音就是耶稣，就是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在跟我们讲一件事情，是神本。现在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很流行人本，什么叫以人为本？人只要想得到做得到人都可以，可是在福音里面是告诉我们，不是，是神本。这个救恩是神自己先发动的。这里说玛利亚生一个儿子，起名叫耶稣。耶稣的意思是他自己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是神发动的。关于罪的问题，不是我们努力可以去改变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涂抹的，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完成的，不是，而是神自己，不是靠着做功德。有人这么说，你不能因为多爱上帝一点，多做一些事，就让神多爱你一点。你也不能少做一些事，就让神讨厌你，少爱你一点。不会，因为这是神已经完成的了，救恩是耶稣已经道成肉身，他自己已经完成了，他要来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另外，不仅是一个主动的救恩，同时他是一个应许，是神同在的应许。耶稣的名字呢，也叫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翻出来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我想非常多的基督徒在我们的书写信件或是 email 的后面，我们都很习惯写以马内利，请不要小看这个以马内利。事实上，你在祝福自己，也在祝福对方，有神的同在。神将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了以后，不是就放着我们自己，他给的应许是一路陪伴我们。以马内利是神同在，神的同在不是这时候同在，而是一直同在。从那一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从那一刻我们听到福音，从那一刻福音进入我们生命里，他就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那我们刚刚说过了，福音是好消息，或者我们耶稣就是福音。那这个福音是会带来使人有反应的，会跟随的，并且使人活在这个信息的里面。那我们要跟随什么？要对什么有反应？耶稣做了一个榜样，传福音，要去说。他说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耶稣说，他来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喜悦人的喜年。这是主耶稣的榜样，他也如此的吩咐他的门徒，跟门徒说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福音它是好消息，它是主耶稣，它会使人有反应，会跟随。那我们在门徒的身上会看见，门徒的回应就是他们就出去， 走遍各乡各城宣扬福音，并且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。那保罗呢？保罗见证福音除了是好消息，是可听见的确据，是主耶稣，还有一个是我们带有使命。除了领受这样的恩典，保罗见证说他看见了异象，他认为神要他去马其顿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，他觉得这是使命。保罗自己亲身经历了神扭转了改变他的生命，那个生命使他跟随耶稣。但是呢，他很有趣，他说这个不是你要或不要，他说传福音没有什么夸口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我便有祸了。他把他讲得很重，让人听得很害怕。其实保罗不是在威胁我们，保罗是在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福音不是拿起来当宝贝藏起来，而是当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，同时我们领受了一个恩典的呼召，就是要去分享，把这个福音分享出去。所以保罗也给我们吃一点甜的，他说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三节，他这样讲：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使人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。对不起，其实今天我们看的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到九节，他在讲的也是一个福音的故事。这个福音的故事说到有一个女人做了一件事，这件事呢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就是旁边周遭的人不悦、不喜欢、不高兴，而且呢甚至是排斥。但是呢，主耶稣跳出来对他说话，为他说话。耶稣这么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普天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传福音的人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事，以为纪念。我想传福音对我们来讲，在我们的教会已经听了很多很多的信息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领受这个使命。但是为什么传福音一定要讲这个女人所做的事？为什么？而且耶稣是吩咐门徒，你们无论去到哪里，当你们传福音就要讲这个女人做的事。到底这个女人做的是什么事，让耶稣这么吩咐你一定要说她的故事？刚刚我们谈了福音，也好像传了福音，那我们现在来履行耶稣对我们的吩咐。当我们说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说这个故事。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个故事，说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发生在伯大尼。这一天呢，耶稣来到了伯大尼。伯大尼在哪里？就是非常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。经文告诉我们，第一节到第三节说，过两天是逾越节，耶稣在伯大尼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，是他已经要进入耶路撒冷了。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。我们知道在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抓受难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也是一样，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，耶稣在伯大尼这个地方。不过约翰呢提供了我们不一样的消息讯息，说逾越节的前六天耶稣就来到了伯大尼。耶稣做什么呢？原来伯大尼这个地方有印象的人就知道，是耶稣使那个拉撒路复活的地方。那耶稣来到这里，在他逾越节的前两天，之前的前六天，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也是这一天开始，有人就是法利赛人、文士和长老们开始要设诡计杀害耶稣。就在这一天开始，他们一直感受到耶稣这一路以来仿佛都在教训他们，嫌弃他们做的事情都不对，所以文士、法利赛人、祭司们就开始共谋要杀害耶稣。但是呢，有人密谋要来杀害耶稣，也有人是预备晚餐，他邀请耶稣到家里。耶稣在伯大尼这一天，他是去到了西门的家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节提供我们说，不是去他们家坐坐而已，是一个宴席。这个人是西门，西门把耶稣邀请到家里面，是预备了很好的宴席，而且在这宴席里面还有人服侍，就是马大，耶稣好朋友马大，还有耶稣使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也在里面。没有看到同样一个地方伯大尼，福音如果是耶稣，耶稣就是福音，当人接触到福音的时候呢，有人是很反弹的，可是有人呢是接受的。刚刚我们听那个 rap 在讲福音，你知道第二场在放的时候，我们一些老大人 因为就大声的很吵。事实上很多人对 rap 是不能接受的，因为它很吵。可是许多年轻的朋友们就在这个 rap 的音乐当中，他们听到福音。但是有些人呢，我们好好的跟他说福音，他也觉得很气场，也很吵。因为谈到罪的问题，谈到生命改变的问题，同样是福音，同样在一天，每个人有不同的反应。有人密谋要杀害他，有人预备了晚餐欢迎耶稣到他们家里坐席，有人就是这一位女人，这个女子她用油膏了耶稣。有个女人拿着一个浴盘，而且是极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来，她打破了浴瓶，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。约翰福音说有多珍贵呢？一斤重，一斤重。然后呢，约翰福音提供的是不仅是浇在头上，还抹在他的脚，还用自己的头发去擦拭。事实上呢，犹大的妇女很喜欢香膏，犹太的妇女很喜欢在他们的胸前用一个小小的瓶子装了香膏，发出馨香之气，戴在他们的胸前。犹太人在东方的习俗里面呢，当有客人来到家里面，除了为他把脚的尘埃洗干净以外，他们还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拿出家里珍贵的这些香油香膏滴两三滴在头上，表示对这一个客人极其的尊重。如果来了一个很尊重贵重的客人，他们更会这样做，滴两三滴。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不是两三滴，是整瓶的，整瓶的香膏打破了，膏在耶稣的身上。尊主为大，这是在玛利亚身上我们所看见的。犹太人习惯是两三滴就是敬重了，何况是玛利亚，她真是尊主为大。事实上这个玛利亚，我们在整个新约里面有三次看到她。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呢，是她跟她的姐姐马大接待耶稣到家里。马大呢，她姐姐就在厨房里面很辛苦很忙，可是玛利亚呢，她看重宝贵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，她要听耶稣说话，她要听耶稣说话，他要听好消息，他要知道福音的真谛。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他。第二次呢，第二次是在很不好流泪难过的时候，他的弟弟死了，他觉得耶稣来迟了，来晚了，他趴在耶稣的脚前跟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拿撒路绝对不会死。他要说什么？如果你在就有盼望了，如果你在事情就会改变了，如果你在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，如果你在，我的困难就被解决了，如果你在，我就不至于这么的伤心难过了。他看他所有的盼望，他的期待，他的依靠是在耶稣的身上。在玛利亚生命里面，我们看见他尊主为大。接下来是今天我们看到他把珍贵一斤重的玉瓶整个打破，膏在耶稣的身上，他付上代价。马可福音告诉我们，是他打破了至珍贵的真拿达香膏。接下来说这个真拿达香膏是怎样，是可以卖钱的。如果拿去卖呢，可以卖30多两。你们知道30多两有多少吗？30多两是当时候犹太工人一整年的工资，一整年的工资，存一整年的工资，可能不是花一年，花非常多年。有传说说犹太的富人呢，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会开始攒钱，存钱存钱存钱存钱，就是为了买珍贵的香膏，在结婚的那一天呢，出嫁的时候可以一起带过去。那这个玛利亚，我们不知道她存了多久，可是花了一个犹太人一整年的工资，买了一公斤重的这一个真拿达香膏，她付上代价，她膏在耶稣的身上，她看耶稣是超过一切的，是值得的，而且她不怕羞耻。我刚刚有讲过，对犹太人一般的习俗里面是滴两三滴，可是她是把它打破的，是把他整个膏在耶稣的身上。他不怕别人说什么。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很清楚，后面就有人说话了，说他枉费偷贼怕圣。他不在意这些话，他就是要膏抹在耶稣的身上。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。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有什么是会让我们觉得拍谁羞耻的？在传福音的上面会吗？买啦买啦，怕他 拒绝，买啦买啦，不知道说得清不清楚。对玛利亚来说，没有想那么多，而是这个时候他就是要做。对保罗来说，福音不是羞耻，我定义就是要传。我的母亲呢，在马街医院做义工，在他们义工里面就会分组，当中有一个人是大家都很害怕跟他同一组。那个老妈妈70多岁，每一次看到他，你就看他穿了一件背心，后面写的我是罪人，前面写的耶稣爱你， always 就穿同样的，还有很多件。他不管走到哪里，买个面也要跟那个老板说，你听过耶稣吗？然后就开始把他所有能够讲的耶稣全部讲完。上公车上去问公车司机，你听过耶稣吗？而且我听说呢，他为了跟某一个公车司机传福音，就每天去等那一班的公车，每一次就站在那个公车司机旁边，然后公车司机就很紧张，就会跟他说，你站好，因为他70几岁，你站好，你站好，我有在听，我有在听。大家都很怕跟他在一起，因为觉得哦，就拍谁很丢脸呢。可是这个老妈妈说，她说如果我不说，他可能就没听过了；如果我不说，再也没有人对他说了。所以他说拍谁还是要讲，不用给他拍谁，说了就带来盼望，说了就成为机会，说了就成为祝福的管道，不怕羞耻。玛利亚打破了，高在耶稣的身上。保罗说，我定义就是要传。然后我们看见是满屋子充满了馨香，那是一个饭局，不是饭菜香，而是说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对耶稣来说，他所看到的香气不仅是那个香膏的香气，而是人的生命里面发出那个爱主的香气。这是这个女人，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在对耶稣，但是呢，也有人不爽，心中不喜悦。圣经说，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，说什么？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？马太说，这些人是谁？门徒，不是别人，是门徒。门徒是谁？是基督徒。门徒是谁？是跟过耶稣的。门徒是谁？是看过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。门徒是谁？门徒是经历过耶稣亲自的呼召，在他们面前做了许多神迹奇事。门徒是听过八福，门徒是听过所有的福音信息的人，但是他们也不喜悦。他说何用这样枉费，没菜啦。现在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见有人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教会服事，我们会说，有需要这样吗？一定要做到这样吗？当我们听见一个博士跑到教会里面做干事，说啊，无菜啦，一个破俗星去教会做干事。当有人问蔡牧师，医生不做，为什么来做牧师？无菜啦，精神界少了一个名医。但是对神，对当事人，一点都不会抹菜，一点都不会枉费。玛利亚她一点都不觉得枉费，因为耶稣做的比她多，她就是要如此的来爱耶稣。她不仅是信这个福音，她也要这样子的爱这个福音，爱耶稣。门徒呢，这个跟过耶稣的人，我们呢，有什么我们会觉得抹菜？把时间拿来读经会不会抹菜？把时间拿来教会弄个音响会不会没菜？把睡觉的时间拿来教会打扫会不会没菜？每个月的奉献1/10会不会没菜？有没有什么是当我们拿出来放到教会，放在耶稣的面前，我们会说没菜？还是当别人做的时候，我们也会不高兴？一定要这样吗？为什么要这样？门徒看到玛利亚这样做，他们的不悦恐怕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自己想做做不到，应该做做不到，他心里不高兴。我们会吗？我们有没有把别人在耶稣面前所摆上的成为我们的激励， 还是变成是刺激我们，让我们心里不悦？如果是的时候，感谢主，神对我们有一些提醒。约翰福音说，这门徒他还提供了另一个资料，他说那个门徒就是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这些人心中不悦。如果这样看来，就不难想象犹大最后把耶稣给卖了，因为他不会做到把玉瓶打破高在耶稣的身上，浪费周济穷人高耶稣，好像被拿来天平上面称。家庭生活、工作、娱乐、服侍神、奉献，我们也常常会称，孰轻孰重，何者为重要。几个人心中不悦，说我浪费啊，这是可以卖钱的，或是可以周济穷人的，就对那女人生气。当中呢，约翰提供，马太跟约翰提供我们说，这个犹大是犹大说的，而且呢，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犹大卖耶稣用多少钱卖耶稣？30块。你知道30块是多少吗？就是一个犹太工人一天的工资。玛利亚是把一整年的工资拿来献在耶稣的身上，犹大呢，用一天工资的钱就把耶稣给卖了，而且他是跟过耶稣的人。谁需要福音？耶稣说，这个女人做了一件美事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要向他们行善随时可以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，为我安葬的事，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。耶稣说这是一件的美事，而且这件美事是玛利亚尽他所能。玛利亚恐怕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事，但是他尽他所能把玉瓶打破高在耶稣的身上。但是对耶稣来讲，他看出这当中的意义。在犹太人的里面，当一个人过世以后，除了把他身体洗干净了以后，还会用香膏涂抹好。如果这个人是极其尊贵的人，还会把装香膏的瓶子打破，一起埋入到坟墓里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觉得就只能这个瓶子不能留着，万一给不配的人，或是低下的人，或是仆人下人给用了去装了别样东西，就大为不敬。所以对一个极为尊贵尊敬的人呢，当他用香膏抹了以后，还会把瓶子打破一起埋葬，让他永远跟随的这一个尊贵的人。玛利亚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他做了这件事。耶稣说他是为了我安葬的事情预先浇在我的身上，这是一件美事。他尽其所能，虽然不明白，可是神坐在神的身上成就了一个弥赛亚的宣言，他成就了一件美事，这是一个尊贵的记号，同时是一个荣耀的记号。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，这是一个爱主的记号。他舍得，他觉得值得，一点都不枉费，尽他的所能用在耶稣的身上。最后耶稣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当你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也要说这女人所做的。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？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？使人可以信主啊，让人的生命里面有耶稣，使人可以信主。可是为什么耶稣又特别说，除了你传福音使人信主之外，还要说这个故事，说这个女人的故事？这个女人的故事在说什么？这个女人不是只有信主啊，不是只有把福音听进去领受进来，这女孩做了一件事情，她爱主，他为主舍得，他服侍主，他来到主的面前。当我们对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只希望这个人来教会增加我们的业绩，不是，而是希望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是有主。我们要陪走他第二里路，我们渴望他能够爱主，是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能够服侍神，为神舍得，并且在他的生命里面成就许多美事。与大家分享两个属灵的功课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耶稣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，以为纪念。神透过这个要告诉我们，玛利亚不仅是做了不可少的那一件，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 玛利亚也做成了一件美事。他信主，他也爱主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还有一个使命是要去传福音。当我们去传的时候，是要带领人能够认识神，去信主，并且同时是使人也可以爱主，侍奉神。我们一起来听底下的另一个信息，帮助我们再一次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。神提醒我们，我们不仅要信主，我们还要爱主，跟随主，对神的福音有反应，并且活在福音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的里面。再一次来看这个故事，耶稣说，当你们传福音的时候，都要再一次的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。
就在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段时期，他和门徒们来到一个村庄，名叫伯大尼。有一个女人叫玛利亚，拿着一瓶上好的真拿达香膏，来到耶稣的脚前。装着香膏的玉瓶被他摔成了碎片，浓郁的馨香之气瞬间充满了房间。耶稣说，不要拦阻这女人所做的事，因为她所做的事情是要纪念我的死。或许我的内心就像旁边冷漠的人，看见人愿意将自己完全献给神，我就批评论断。但是面对上帝的呼召，我仍然有些怀疑，有些犹豫，不敢往前。但就像玛利亚义无反顾的毫无保留完全奉献，若我也愿意一生跟随耶稣基督我的主，或许我就该将自己的步伐踏上那条通往十字架的道路。
那破碎的香膏与瓶是毫无保留的生命，点点滴滴祷告声音是我确认的陷阱。如今我献上自己，只为要讨你的欢喜，愿这一生毫无保留献给你。
我们对这个世界已经毫无盼望，因为遇到黑暗是一个人无法力挽狂澜，所以便将自己封闭在教会坚固的围墙内，面对着社会的堕落感到伤悲，却又以为上帝无法看见我们而不断犯罪，还沾沾自喜的自以为尊贵。直到有一天才发现自己是那不是救恩，不爱神也不爱人的伪善法利赛人。于是耶稣呼召我们如羊进入险恶狼群，在每时每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，反为他而丧失生命也被人唾弃，将反倒因此得到生命的真实意义。就像玛利亚的破碎香膏，彼得雅各约翰，他们撇弃了渔船来跟随耶稣基督。十字架的道路虽然布满了荆棘，虽是刁难坎坷，但你跟随我的救赎，我已经满足。
破碎的香膏与瓶是包容保留的生命，点点滴滴祷告声音是我全然的献祭。如今我献上自己，只为要讨你的欢喜，愿这一生毫无保留献给你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福音就是好消息，是耶稣基督的本身。福音不是只给那没有听过福音的人，是耶稣自己道成肉身。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来到施恩宝座前，领受主的恩典，再一次回到福音的信息里面，使我们可以跟随，我们可以有反应，我们可以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神要我们再一次的看这个女人所做的事，这个故事是提醒我们，我们不是停留在信主的阶段，而是我们要进入那爱主的过程，是能够为耶稣摆上，能够侍奉神，可以跟随。好吧，我们自己跟神说，我在哪个阶段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并我们也可以带领我们的福音朋友从信主到爱主。天父，我们要谢谢你，你要我们再一次的说，玛利亚所做的事，透过她我们看见，帮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一个信耶稣的人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，一生跟随你，爱你。主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，透过门徒使我们看见，几乎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也会有爱计较，跟你计较的时候，我们也有数算的时候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放得下，打得破那个玉瓶，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你也帮助我们的福音朋友，让他们真的得听见福音，认识你，爱你，一生跟随你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